欢迎来到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7月6日周一，先快速带一遍市场温度，然后我们挑重点拆解。亚洲股市这边，科技股正在延续反弹，美股期货也在走高，看起来前几天那波芯片股的剧烈震荡，市场情绪正慢慢自我修复。
我是白话，一个每天雷打不动定投一点点基金，账户加起来也没几个钱，但对 AI 金融和法律监管都特别敏感的普通人。冰糖一上来就听到反弹，是不是我那几只纳指和半导体的基金今天又能开心一点了？
从盘间信号看，是的，彭博的行情追踪显示，今天开盘整体氛围偏暖，主要的动力就是科技股。而这个反弹背后有一个今天最重磅的硬逻辑，三星电子那边出了第二季度的业绩预告，营业利润预计同比暴涨大约18倍，数字达到86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接近3800亿元。
18倍，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是因为 AI 那个大模型训练把存储芯片买疯了？我的半导体基金里应该有这种公司吧。
你问到了核心，新闻原文里说拉动业绩的就是 AI 驱动的存储芯片，具体是 HBM 高带宽内存、普通 DRAM 还有 NAND 闪存全线供不应求。这等于用实打实的盈利数字告诉大家， AI 的硬件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不仅没退，还从最高端的算力芯片 GPU 全面扩散到了配套的存储领域。 IT 之家在报道里把它称作 AI 交易逻辑的一块验晶石。
那这么看，我买的那两只信息产业和半导体基金底层里头，就算不直接拿三星股票，也应该跟这锅 AI 存储景气脱离不了关系吧。但上次芯片股大跌的时候，我每天定投进去的钱可是眼睁睁看着亏的，怎么现在就又都好了呢？
这正是今天最想跟你强调的一点，前期芯片股大幅回调更多是市场情绪和短期交易层面的波动，并不代表你持有基金的基本面坏掉了。今天的新闻是在强化你持仓的中长期逻辑，而不是去改变它。我们得把行业真在赚钱和股价天天涨这两件事切开。三星赚18倍利润，行业是火热的，但股价可能在消息出来之前已经提前涨过了，这在金融里叫 price in。
price in 就是价格已经包含了好消息的意思，对吧？那我可得小心了，万一明天三星正式财报出来，哪怕只是某个小细节不如这些分析师的超高预期，股价也可能反而跌一把，那我今天要是脑子一热加仓，不就正好套进去？
完全正确。所以不管今天这个18倍的标题多震撼，你的定投纪律都不能因此改变，千万不要因为新闻冲动加仓，这可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条行动准则。另外我还要提醒，三星正式财报是明天周二才公布，那才是见真章的时刻，今天的预告只是预热。
好，那我先安住小手。三星之外，我看日报里还提到 SK 海力士，就是另一个韩国芯片巨头，要搞一个规模280亿美元的 IPO， 说是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跟三星的利好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都是 AI 半导体热潮的产物，海力士年内股价涨幅已经超过 270% 了，大股东选择在这个节点去美国上市融资，说明他们判断全球资本对 AI 芯片的估值容忍度相当高，愿意给钱。这笔巨额 IPO 如果成功，海力士会拿到一大笔钱去扩产，巩固在 AI 存储领域的地位，对整个产业的长期供应是好事。
但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海力士的股票，而且我也没法直接去打新美股，那这种史上第二大规模的 IPO 对我手里那几只小小的基金到底是好事还是麻烦事？
对，你不需要直接参与，你的半导体基金和信息产业基金是通过持有一篮子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公司来分享行业红利。海力士巨额融资短期可能会从市场上抽走大量资金，导致其他芯片股暂时缺血，这算扰动，但长期看它扩产会带动设备材料等一整条链的需求，你的基金底层资产大概率是受益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好事，但别盯着短期的资金波动。
要往芯片，我看新闻里还说油价在跌，黄金倒是没什么动静，这些和我组合里那一点点黄金 ETF 还有每天定投的纳指有关系吗？
关系一点也不小，而且逻辑链还挺巧妙的。彭博的报道指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本身还是紧张的，但欧佩加将刚刚同意再次小幅增产，叠加美国保护下的油轮正常通行，供给端的压力增加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在消退，所以油价就往下跌。
等等，欧佩加增产、美国保护通航这些词离我太远了，你就直接告诉我 油价跌了对我的科技基金到底好不好？
好，我们拉回到你身上，油价下跌意味着全球通胀压力有望继续减轻，通胀一降，美联储就没必要那么拼命加息，甚至能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成长股，尤其是你持有的科技股，对利率和资金面是最敏感的，所以油价下行实际上为你的纳指和科技主题基金提供了一个相对友好的宏观环境，这虽然不是直接拉涨，但算是个稳健的托底。
哦，原来是这么找过来的。我黄金呢？我当初买那一点点就是听人说用来防风险，今天金价企稳，是不是没啥好焦虑的？
企稳有两个看点，一是美联储加息担忧缓解，二是澳大利亚一家叫 Genesis Minerals 的金矿商正在发起一笔39亿美元的竞购战，想吞下另一家矿企 Boke Minerals。 这种产业资本在巨大金额上的并购，说明即使在当前价位，有些矿老板依然看好黄金资产的长期价值。对你来讲，你那个小小的黄金 ETF 连接基金，只要没发生极端情况，它就在默默扮演压仓石的角色，不用天天看。
压仓石被鱼好。那说完这些，我瞅见今天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说是亚马逊要关掉 Mechanical Turk 平台的新用户注册。这个平台名字我早年好像听过，但不太熟，是不是跟 AI 数据标注有关？为什么要关？
没错， Mechanical Turk 是一个运行了将近20年的众包平台，简单说就是亚马逊在网上发布大量微任务，比如标注一张图里有几个行人，判断一段文字的情感，然后分给成千上万的人去完成，按键计费。在 AI 发展的早期，这种大规模人工标注是模型训练必不可少的燃料。
那不正是 AI 最需要的东西吗？现在 GPT 什么的这么火，人类帮忙标注的需求按理说应该更旺盛才对，怎么反而把入口关了呢？
时代变了。 TechCrunch 的报道点出一个正在发生的转折，生成式 AI 和自动化工具现在越来越会自己标注数据了，而且效率远高于人工。比如一些大模型已经能够自动清洗、分类、生成训练数据，不再需要那么多廉价人力。关停 Mechanical Turk 的新注册就是给这个旧时代画上句号，全新的 AI 数据范式已经确立。
这种的解释为什么前阵子我朋友圈里有做数据标注兼职的人说单子变少，单价变低了。原来 AI 自己把同行的饭碗给抢了。但从投资或者学知识的角度，这个新闻除了证明 AI 效率高，还有什么能让我记住了吗？
有，它再次凸显了数据在整个 AI 竞争中的核心地位。未来能掌握高质量、大规模数据，并且有能力用 AI 去自动化处理这些数据的企业会更有优势。另外，你刚刚说的法律监管层面，今天正好也有一个相呼应的案例。越南警方逮捕了全球最大动漫盗版网站 HiAmity 的7名运营人员。 IT 之家的报道把它放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说明在 AI 时代，打击侵权、保护内容数据正在成为跨国趋势。
哦，对，知识产权，我记得日报里还有一条关于 Deutsche Bank， 就是德意志银行，说被黑客勒索了，是不是也是法律风险？我那些钱虽然少，但毕竟在银行系统里跑来跑去，这种新闻看着让人有点慌。
这条我们必须立刻打上未证实的标签。新闻原文里写得很清楚，声称发动攻击的是一个叫 Unsafe 的新晋黑客团伙，可信度很低，目前消息仅来自单个来源，没有任何官方确认，德银本身也未回应。我们在信息边界里头已经把它归为仅做风险警示，不作为确定事实，所以对于这种单一低信誉信源的消息，你大可以把它放掉，不要增加心理的噪音负担。
明白，看新闻还得先看信源。那说到看信源，日报里好像还提了一句，今天抓取的 MIT Technology Review 和卫报的 RSS 失败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 AI 媒体新闻？
对，信息收集环节很诚实地标了出来，这两个 RSS 抓取失败可能遗漏部分 AI 和国际新闻。同时今天整个日报还缺少关于中国市场的直接动态，比如 A 股行情、国内政策，所以我们的信息拼图还不是完整的。你在做任何判断时都要记得这个缺口，别把今天聊的当成全部。
嗯，信息缺口这件事儿提醒得好。不过日报里还有一个引起我兴趣的标题，日本推出了机器人国家战略，计划到2040年部署1000万台 AI 机器人，还要砸约420亿元人民币去开发多模态 AI 模型。这听着像是科幻片走进现实了，对我那些基金有直接影响吗？
客观说，短期直接影响几乎没有。 你持有的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基金更多是卖铲子给全球 AI 产业的。机器人爆发当然会增加芯片需求，但2040年的远景目标不会马上改变这些公司下个月的财报。它更大的意义是告诉你，像日本这样的经济体正在用国家力量去压住 AI 机器人与劳动力的替代，这代表了一个长周期的产业方向。
那说到硬件，我看到亚马逊硬件主管还放话说，他们正用自研芯片 AZ3 重塑沉浸式 AI 体验，强调端到端芯片解决方案。这跟苹果走的路子有点像吧，自己设计芯片。
没错，这正是 IT 之家那篇报道的意义。科技巨头现在都在效仿苹果，把最核心的芯片设计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追求更深度的软硬件整合，并且把成本压到最低。对传统芯片供应商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客户开始变成竞争对手。但从整个 AI 硬件生态来说，每条路都在大举投入，说明下游的需求像海绵吸水一样旺盛。
好了，那我把今天这一堆新闻唱一串。芯片业绩暴增， IPO 规模惊人，油价跌对成长不利好，黄金稳定， AI 数据标注旧时代结束，机器人长线谈好。听起来全是挺积极的消息，那我是不是可以偷偷把明天定投的金额临时加一倍，就一天？
千万不要，这正是日报风险提醒里最核心的一句，千万不要因今天新闻而冲动加仓。你每天定投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用纪律去对抗市场的情绪化波动，任何最后的机会、末班车之类的说法都是噪音。单日大涨不等于趋势反转，单日大跌也不等于世界末日。我们今晚回到你三个纳指基金和一个标普基金的页面上，不是去看赚了亏了，而是去做一个和今天学习有关的小练习。
什么练习？我已经准备好记事本了。
今天日报有一个重要概念TODII， 你的所有纳指和标普基金名称最末全都有 TODII 这个尾巴，它代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说白了就是你在中国境内买的一种出海基金，把钱交给有资格的基金公司，由他们去帮你投到美国市场去。
原来那四个字母是这个意思，可这跟我每天的定投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换个地方买股票吗？
关系大了，因为你是用人民币买的基金，但基金里头装的是美元资产，所以你实际上同时承担了美股涨跌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两个维度的变动。人民币如果贬值，比如一美元从换七块人民币升到换七块二，那么即使美股不涨，你的基金净值换成人民币后也会多出接近 3% 的收益。反之，人民币升值，你就会少赚甚至多亏一点。这个汇率的隐形翅膀是很多新手忽略的。
天哪，我一直以为买纳指基金就是单纯赌美国科技公司涨，没想到还顺带赌了汇率。那我要怎么感知这个影响呢？
你今天可以做一个三位数资金的练习，打开你的基金持仓，找出所有后缀带 TODI 的基金，然后观察他们的净值发布日期，通常都比国内的基金晚一到两天，因为中美时差、计算流程的差异。另外，今晚或者明天去财经 IP 里搜一下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英文代号是 SOX， 把它添加到自选。这个指数直接反映美国上市的芯片公司股价，你的半导体基金波动跟它高度相关。学会看它，你就再也不会对组合的涨跌摸黑了。
好，我全部记下来。查 QDII， 看净值延迟加 SOX 指数。还有一个，日报里建议我做一张术语卡片，把 QDII 的定义手写下来，旁边列上我所有带 QDII 的基金。我待会儿就找张便利贴贴在电脑边上，这样我的抽象知识和我的真金白银就挂上钩了。
对，这个动作特别有效。接下来几天你还可以留意几件事，他们是日报里的继续关注。第一是明天周二三星的正式财报，看业绩是不是真的像预告那么猛，以及管理层对未来需求的展望。第二是 SK 海力士 IPO 最终的定价和市场反应，这是全球芯片股资金流动的风向标。第三，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会在这周公布，里头的措辞会直接影响科技股估值和黄金价格。第四是本周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拍卖情况，市场对长期债券的需求能透露真实通胀预期。
记住了，那反过来，有哪些东西是我应该刻意忽略，连点都不要点开的？
日报里的忽略噪音清单很实用。第一种，任何以芯片股暴跌后的末班车为由鼓动你中仓追高 AI 的论调直接屏蔽，周期总有波动，根本不存在末班车。第二种，把地缘政治和油价做极度简化的推理，比如达账油价必涨，实际上油价走势复杂的多，普通投资者很难据此操作。 第三种，像美国富人用 AI 教孩子这种社会趣闻，跟你组合运作和学习路径无关，算娱乐阅读。第四种，足球世界杯、皇室新闻、地方案件这些，属于完全无关信息。第五种，就是刚才说的德银勒索，除非官方证实或股价剧烈反应，其他都是噪音。
哈哈，把娱乐和噪音分开，这个提醒对我这种容易刷手机走神的人太血药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一份日报背后能有那么多层逻辑。从三星18倍利润到我的定投纪律，再到一张小小的 QDII 便利贴，全都串起来了。那最后，冰糖，你再帮我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核心要义吧。
好，今天所有新闻都在强化你持仓的基本面逻辑，但越是在这种看起来一片大好的日子里，越要记住，不做临时交易，不追涨，坚守你每日定投的纪律，同时把学到的新概念 QDII 和费城半导体指数变成你账户旁边的具体工具。信息是帮你看清路，而不是让你在路上突然变道的。
清楚。也请所有听众朋友记住，我们刚才聊到的所有内容只是基于公开发布的财经新闻所做的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里面没有一条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状况都不一样，具体操作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或者咨询有执照的顾问。
没错，那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